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还记得不久以前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，尼希米回来重建城墙，重建神子民的信仰。当神子民的心是对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以斯拉带领一帮人回来诵读经文的时候，诵读神话语的时候，刚一打开，百姓怎么做？百姓通通都起立，一听到神的话，哇，那里面那种敬畏的心就出来了。这是当人的心是对的时候，对神的话是非常的敬畏。今天这个时代，神的话不被看重，以致我们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软弱，太多太多的软弱。我们感谢主，从上一次开始，我们已经进入用实实在在的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。我们知道说实在在圣经当中原文里面就是什么？阿们的意思。是，确实，确实，真实，诚实的意思。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其中一个名字就是叫阿们。他是阿们的主，他是诚实的主，他所说的话也是真实的，他所成就的也是真实的，也是信实的。更何况把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的时候，弟兄跟姐妹，巴不得我们都真的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，到底这么重要的信息今天对我讲什么。而且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，重生见神国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在耶稣之前没有出现过这个词，到底重生怎么回事？不要到了以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不在那边，我们还没有重生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所以每一次讲到耶稣，你知道在四本福音书里面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，只有耶稣门徒当中有一个最长寿的，就是谁？老约翰。老约翰活了这么久，当他回想主的时候，当他要记耶稣生平的时候，他觉得最重要的，所以他跟其他三本福音书很不一样。不是说不重要，都重要，可是当他越年老的时候，越回想说，是的，我要写什么。他同样写神迹的时候，他没有记那么多，他就记七样的神迹。他讲话的时候，别人没记下来，他记下来，觉得太重要了。你知道实实在在阿们阿们的对你说，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出现了25次，每一次都带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以致我们每一个人听的人都要留心说，主啊，你要给我讲什么？你要带给我哪一些的训诲？你带给我哪一些的信息？甚至你带给我哪一些的警告或者预言？上一次我们开始的第一次实实在在的系列，我们用了一个题目，从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了，天开了，是借着一个叫做拿但业，他跟耶稣之间的故事。拿但业之前对耶稣有成见，当他的朋友腓力跟他说，我已经见到那位大家要期待的弥赛亚，他一下子就，他是拿撒勒人，耶稣第一个反应，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东西？这个地方离我很近啊，是吗？跟我是老乡啊。很近啊，几里路而已啊，那边有出过好东西没有？ 可是耶稣真的没有责备他，没有定他的罪，还看出他生命当中有那种亮点，他是心里没有诡诈的。你是真以色列人，哇，你怎么知道？耶稣说，腓力还没有叫你的时候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已经看见你了。一下子他在那边无花果树底下干什么，只有他知道，主耶稣也知道。他那边那个时候在默想什么，在祷告什么，主耶稣已经看见了。主耶稣知道那边有一个人，虽然他不完全，可是他里面很正直，主耶稣救他。所以当他把本来 心有心结，对耶稣有成见，可是当他的心结开了，被耶稣说我早就看见你了，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了，他的心也打开了。主耶稣说，你不单止这样子，当你的结打开，你的心打开的时候，我要让你看见天都打开了。以前旧约里面雅各只是看见，哦，做了一个梦，有一个天梯，使者在上去下来，然后耶和华神在上面。你现在看见的不止这样子哦，我要让你看见梯子已经不见了，而是使者在人子的身上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他成为人子，要看见天使，众使者都要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。这故事发生在哪里呢？拿单也哪里人？拿单也是哪里人？加拿人。主让他就发生在加拿，第二章就开始了，行了一件神迹奇事，让他看见太多的天为他打开了。开什么？在这个婚姻的宴席上面，当人感觉很尴尬的时候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，你要办喜宴的时候，东西不够吃，酒不够吃，然后人家会怎么议论你呀？哎，这一家人的话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个时候酒用尽了，主耶稣让他从这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当中，水变成了酒。为什么要讲这些神迹奇事呢？是要证实耶稣的荣耀。所以在约翰福音所记的神迹这个词跟其他的词都不一样，它的英文叫做 sign， 有没有看到外面的路标啊？ sign， 行这些神迹是一个 sign， 这个 sign 要指向哪里呢？好像我们好去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到底你要往左，你要去堪培拉，还是你要往右，你要去另外一个方向？他把你路标把你带到哪里？所有这些行的神迹，耶稣要把你带到哪里？耶稣说，我们神的意思就是说，要带你认识耶稣是谁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弥赛亚。人因为相信他，他就可以得生命，这是神迹后面的意义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好，拿单也，我就在你的家乡那边行了神迹奇事。哇，那之后耶稣还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以致许多人看见了神迹奇事就信了。这个好不好？很好，也很不好。当我们生命当中只是冲着神迹而去的时候，很危险，我告诉你。因为当没有神迹发生的时候，你就不信了。你只是冲着我信耶稣，我要病得医治，我信耶稣，我要我所要的，把耶稣当作你的仆人，不是当作神。当耶稣不再替你服务的时候，我不信这位耶稣，很危险。今天我们信耶稣是信什么？他是我的主宰，他是我的主人，他有智慧，我把我的生命放在他的手中，让他来带领我。结果呢，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，他来见耶稣，而且是在什么时候来见耶稣呢？在夜间来见耶稣。来见耶稣的时候，还在他面前美言几句。你知道他怎么美言几句呢？他说：“拉比，哇，拉比，可是一个 教师老师，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由神那里哦。你知道拉撒也跟他之前跟他怎么说？拉撒勒可以做什么？出什么好东西？他这里一下说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如果没有神跟你同在，没有人可以行的。哇，他的认识很不一样哦。如果你被人家表扬几句，你会怎么说？哪里哪里，后面说多说几句吧，是吗？会不会？耶稣一下子就看出来了。你看，当很多人因看见神迹信他的时候，2:24说什么？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，他也不问谁见证人，因为他知道人心所存的。今天我们人心存什么，都通通都知道。你不要拍我的马屁，不要因为冲着神迹来，最重要的还不是神迹，你要认识你跟那位行神迹的主有关系吗？你跟这位主有关系吗？主耶稣说什么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如果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好像主耶稣是什么答非所问，其实主耶稣不是答非所问。你觉得我行神迹是吗？我是从神而来的，上帝跟我同在，因为我所行的别人不能行，很好。可是单单停在这里很危险哦，那些跟你没份哦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说说的，耶稣跟你如果不重生，我只能重生，你不重生的话不能进神的国。后面说你不能进神的国，哇，太危险了。所以我盼望今天你真的是耳朵张开，看看你重生吗？你说我一定重生了，不一定。这位尼哥底母是谁呀？他都没有重生，想清楚哦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我巴不得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看，到底重生是什么意思？重生是一个新的名词哦，之前都没有啊。那重生是什么？我如果问说，好，现在百事道的子民们，你重生了没有？耶稣说，如果不重生，你不能见神的国。那到底重生是什么意思？而且主耶稣用实实在在，刚才说每一次如果两个加在一起，实在实实在在的时候，都是非常重要的真理跟信息要传出来。重生它是双关语，意思说再一次生，可是后面更重要是什么？重生是说从上面生的，从上面生的，这是才重要哦。上面不是你所说的我从母腹当中，好像他所认为从母腹当中再进去，然后从妈妈肚子里面再出来，不是。主耶稣说重生是什么意思呢？从上面生的，是从神生的，是两个词组成的，这是关键。所以重生是双关语， from above， 从上面的，英文就翻译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主耶稣说你要重生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之前已经说过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前面一节大家都很明白，因为我们读丰盛生命的时候大家都读过，一起来读。预备，请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……主耶稣要在讲什么？对，你信他，你就可以得到不一样的身份，尊贵的身份，做神儿女的身份。这是神的儿女身份，这的人是什么呢？是怎样的人呢？不是从血气生的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按血缘生的，不是按血缘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由肉身的意愿而生的，不是由肉身的意愿来生的，也不是由人的意愿生的，乃是从哪里生的？从神生的。这就是重生的意思，从上面生的。所以重生在乎谁呢？ 重生在乎是什么？上帝的作为。你如果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什么是神的国？你如果不重生，不能见神的国。我讲的这么严肃，神的国是什么？神的国不是一个啊，一个范围 ，pastle 好这个一个地方，或者留神这个地方。神的国强调神的主权，讲到完全 kingdom， 讲到王权，讲到王位，讲到王治。它不是指有形的国度或是国家，这个大家需要弄清楚。难怪耶稣有一次对法利赛人怎么讲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啦在这里，看啦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哪里？神的国在你的心里，明白吗？现在你在这位王掌权底下吗？王所管理的，你在他的领域里面吗？神的国，你如果没有重生，你如果不是从上面生的，这个国跟你没有份了。哇，太严肃了，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又是全新的真理，没听过。尼哥底母以为的话，他这样子美言几句，拍他马屁一下，他会给他表扬，没有。哇，一下子他脸都青了。我可能是吗？实实告诉在在的告诉你，人如果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你可听不出，我已经老了，怎么可以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哇，这个强调是神的作为。所以在有一个芝加哥大学博士，他有一次告诉那个葛培尼刚刚过世哈，那个非常神重要的一个布道家，就问告诉葛培尼一个故事。这个博士呢，在车上的话，他遇见了一个黑人的妇女。这个妇女呢，就问他，问这个博士。这个妇女好像也不懂，她也不知道是管理什么博士不博士。那她很单纯，她问说：“你重生了吗？”这位博士怎么说？我是教会的牧师，我也受过系统的神学教育。但是这位妇女说什么？这和我要问你的没有关系，我问你的是你重生了吗？我这位博士真的回答不出来。所以当他回到芝加哥家中的时候，他重新他跪下来，他祷告，他恳求耶稣进入他生命当中。从此他的人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今天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就是这种情景，你重生了吗？所以到底怎样才是算真正的重生呢？原来重生是有什么？重生是有假象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夜间来，耶稣跟他讲他从来没有听过了，以为自己是在神的国里面。重生是有假象的。重生有哪些假象？我们试着从这位法利赛人，你知道法利赛人是谁吗？法利赛人是非常特别的一群人。法利赛人是谁？他是非常近前的一个宗派。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，他真的是把自己分别出来。他是属于耶稣时代这个派的话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犹太的宗派。法利赛人在许多方面都是全国 number one， 都最优秀的，而且他的人数也不多，人数的话从来就没有超过6000人。他属于所谓的弟兄的组织，你知道要加入这个组织，他们要经过层层的审核。要加入这个组织，他要在3个的见证人面前，然后他要起誓要终身遵守律法的繁文缛节，每一个的细节，太多的细节，我要怎么做安息律，我要怎么做。所以安息律的话，你会去到那边的话，我们去到以色列也是一看一下，哎，这个怎么电梯那么特别？有一个电梯它是自动的，有一排的电梯它是自动停的，你不能按了，一按的话你是做工呢。 那我们在旅馆那边住的话，哎，那个床头灯也很特别，你不能按床头灯了，你按床头灯这是你做事情的触犯的安息日，有没有看见？非常的详细，而是太详细了。耶稣责备他，你这些人把难担的重担那个放在人的肩头上，而且你什么？而且后来就过了头了，成了什么？光会讲不会做的。所以主耶稣的话，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。所以但是法利赛人有很多是非常好的，他真的是立志哦，要遵循神的旨意，他进食，他奉献都非常棒。可是呢，他真的是很某些方面他很好，守律法，而且宗教这个行为的话比很多人都好，很多人都好。但是是不是有这些他就重生呢？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犹太人的光。这个光是什么光呢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光的话应该是就是指犹太公会的委员。当时的公会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它是最高的法庭，它是最高法庭的，通常有70或者72个人来组成的。虽然在罗马政权统治之下，但是呢，这些人他有很大的一个权力，所以你会看见他们是政治的精英跟宗教精英这样子的一个结合，他们处于真的是社会的顶层啊。所以你看看法利赛人，他们有宗教的行为，说他是犹太人的光，他有地位，但是有地位不等于你是重生的，你有宗教的行为不等于你是重生的，你每个星期都在这里做礼拜啊，坐在那边来礼拜，不等于你是重生的，不是我说的，你继续看下去啊。接下去说什么？他说我已经人已经老了，怎么可以呢？难道进到母腹里面重新生出来了？他有年纪了，耶稣那个时候才几岁呢？耶稣30出头啊，这个可能是70、80岁的人啊，胡须留得很长啊，啊，穿的那个什么，在这位长辈面前不一定哦，是吗？虽然你是德高望重，虽然你也有一把年纪，人也非常的尊重他们，可是他们重生吗？他们真的重生吗？所以给我们看见，我不是说年长不好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当中有很多年长的，你们信主了，你们为主做见证，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姐妹年长的那些长辈很好哦，是吗？坚持来，他们生命也非常的喜乐，有见证，我感谢主。但是我们要，你们有没有发觉这些长辈们，你有很多，你见到很多的朋友是吗？向他们传福音容易吗？所以不见得他们年纪那么大的话，你向他们传福音那么容易啊。按道理年长是好的，圣经怎么说啊？年老的有智慧，瘦高的有知识啊，真是这样子。约伯记12章12节，年老的有智慧，瘦高的有知识。箴言书也说，强壮乃是少年人的荣耀，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。按道理年长是好的，可是在重生这件事上面，有的时候你有年岁的优势，恰恰成为你重生的男主，会不会？有些人的话都已经90多岁了，也听过很多的那个福音的耶稣了，他从来就不信了。为什么？他觉得我吃的盐巴比你的那个米还多，你跟我谈这些干嘛？我不需要这些，有没有看见？重生跟这些也没有关系。第四点，你会看见第10节那边说什么？你是以色列的先生，还不明白吗？你别看这一个非常的重要，讲到以色列的先生，他用了一个定冠词，不是说 a teacher， 他是说 the teacher of Israel， 说明说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尊荣的，在那个国家来说，在那个时代来说，哇，这个人不得了哦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是非常出名的神学家、神学教授啊，在耶路撒冷是顶呱呱的， 他是有学问的人，可是你有学问你不一定是重生的。耶稣说的，你还不明白这些吗？他真的是不明白哦。所以我看见重生有假象的。今天我们对照一下，你说我爷爷，我奶奶，我几代的都是基督徒，你是吗？你自己检视一下，继续听下去，到底你重生了没有？到底神的国跟你有份没有？所以你有宗教的行为不等于你就重生，你很有地位，你是犹太人的光。犹太人说到他律法很真的是很非常的敬虔守律法，你有一把镰戟，有很多生活的阅历，你不等于你就重生，你是以色列的先生，你非常有学问，你是神学家。刚才说过的那个教授是吗？被那个一个妇女问说，你重生了吗？他答不出来，唯有当他回去的时候，他跪下来，他认罪，他重新邀请，真诚的邀请耶稣进到他生命当中，他真的是重生了，他再也不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今天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？重生了吗？重生的意义，重生的假象，那到底怎样才是重生呢？怎样才是重生呢？耶稣怎么告诉他？第三节，我实实在在的，有几节的，你一起看他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然后他就不明白，人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接下去跟他怎么说？我实实在在，又是实实在在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今天这个故事里面用了三次的实实在在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刚才说不能见神的国，这里说不能进神的国，其实都差不多的意思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还是不明白啊。耶稣接下去跟他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他说你不要以为稀奇。然后他就举了一个自然的现象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你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你可以否定风是怎么来的，风现在要去哪里你不知道，可是风在吗？你看见那个地上的哇，风吹过去滚滚滚滚，你看见冲突的树在摇，你无可否认，但是你真的是你不知道，解释不了。圣灵也是这样子，跟那样子的一样的真实。然后他被他一听说，哎，怎么有这件事呢？耶稣第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你是当代的神学家，你还不知道啊。接下去十一节到下面又讲了更清楚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领受跟一章四二节说凡接待他的是同一个词，你们不领受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，如果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来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然后讲到一个，又是讲到一个旧约的一个故事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然后后面一节的话，很多人都会被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当耶稣跟他说，你如果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，不能见神的国，如果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，这里有很多的解释，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，是两样，是一样的意思。耶稣到底要很明显的，他说如果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，就告诉他重生的必要性，绝对的必要性。你要跟神的国有关系吗？你必须重生，不重生就跟你没份，很清楚必要性。他接下去第二句，从水和圣灵生的，是讲到什么呢？这是两样东西还是一样东西呢？它是两样东西也好，一样东西也好，讲到两样东西，它讲到连续性。你需要从水生，也需要从圣灵生。水是什么？ 圣灵是什么？另外这个和这个词有很多的解释，我兄弟兄现在也开始读希腊文，这个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就是的意思，所以它也可以翻译你如果不是从水是什么呢，就是圣灵，你如果不是从圣灵生，它得强调圣灵，不是讲不是在强调水，所以不但是有连续性，他也讲到他的一致性，从旧约到新约你把它串出来，虽然旧约没有出现过重生，但是我们从水跟圣灵它的结合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明白这意思吗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他问说你是旧约专家哟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那我们一定要回到旧约，所以他到底在讲什么呢？这很重要，所以我带大家来看一处的经文，讲到水讲到圣灵在一起的有很多经文，但是有一处经文讲得很清楚，讲到跟这个重生经文有关系的。好，在以西结书36:25-27，我们这一处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，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。有没有讲到水？讲到水的时候是讲到后面什么？洁净，我们罪的赦免，我们被洁净，我们就脱去一切的污秽，我们也可以弃掉偶像。神透过先知以西结，他记录下来，他还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，他赐给我们的新的灵，他赐给我们一个肉心，就是很柔软的心，而且还要把我的灵，就是神的灵，这里讲到神的灵，所以还是强调我们讲重生的时候是谁的作为呢？神的灵，神的作为。所以这里在讲什么？总结一句话说，从水跟圣灵生的，这里在强调用清水，就讲到我们道德上的转化，信完主之后是有变化的，当我们一点都没变化的时候，我提醒大家，我们要打一个问号，我重生了吗？因为重生的有生命进去的话，不可能没有变化，没变化的就是要问个话，我重生了没有？从上面来的生命进到我里面去了吗？所以弟兄姐妹都很认真，没睡着哈。我盼望我们从这里出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都听见了很重要一个词，重生。这个重生是从上面来的，从神而来的，我们重生了吗？这不是你自己做了多少，不是刚才像那个法利赛人那样子，他真的是遵守律法，他真的是很虔诚，他真的是又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，他又是以色列的先生，可是这些都不重要。神接近了没有？神接近我了没有？神的灵在我心里的没有？这是我们要问的。所以讲到道德上的转化，而且是借着神的生命，神的能力来转化来更新，是靠他，又是讲到靠他，讲到他的主动，讲到他的恩典，他先行了，这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，主耶稣又实实在在他告诉我们，真的是很重要的。接下去他就用讲了，所以他讲了两个的例子来看一下，讲到这个用两个比较，他比较什么？第一个就比较什么？水跟圣灵。水是干什么呢？刚才说水是来干什么呢？圣灵的工作好像水那样子，可以除去污秽，它可以更新。哥林多前书6:11也说啊，你们从前哇也是乱七八糟的，但是如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，成圣了，称义了。注意哦，是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了，成圣的，称义了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讲到圣灵可以做更新的工作，圣灵还可以做什么？可以给人带来生机，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说，信的人好像经上所说的，从他的腹中又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以赛亚四十四章三节说什么？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圣灵是由这种带来生机，圣灵带给人滋润，我们的心田被他滋润了。这都是讲到水，都是讲到水，因为这有太多这样子的经文，新约旧约都有，所以是有变化的。当神重生了我们里面，我们会带来什么更新？我们带来生机，我们的生命被滋润。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这是第一个。圣灵跟什么比较呢？跟水呀。第二个，圣灵跟什么？跟风啊。所以从第八节开始，风随着意思吹，风要不要听你的？不要啊。你听见风的响声，你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圣灵也是这样子啊，风。所以当我们看见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，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哇，那个降临的时候好像一阵风刮过去，圣灵又像火降下来，然后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在什么？所以是风的话，而且风跟圣灵原文是一样的，两个词又是一样的，很奇妙哦。这里用了很多都是什么双关语，圣灵好像风，你看不见风，你感觉到风，你看不见圣灵，你感觉得到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现在你更容易明白了，很多人都有手机，你有一个 iPhone 10还没有出到15，但是你如果没有 WiFi 的话，你如果没有芯片了，你再棒的 iPhone 有用吗？手机有用吗？圣灵就是这样子，他进去了才发生效力。神的灵进去的话会发生改变了，神的灵进去的话一定产生更新，一定带来生机，一定带来滋润。风也是这样子，你看不见，但是你感觉到，你知道神的灵进到你生命当中，你带来改变。重生是圣灵伟大的工作，重生所代表不只是信仰的告白，它代表转化的力量。主耶稣说什么？他说，我说的话就是真理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你给我们来总结一下，重生不是人的作为，重生是谁的作为？神的作为。好，有几样我们很快的总结一下。重生是圣灵的更新，是吗？提多书这样子告诉我们，神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跟圣灵的什么更新。又讲到水，是他的作为，他用你来更新我们，是圣灵的更新。第二个，很快的经文，你下面不用抄，就是提多书三章五节就可以了，对吗？第二个是借着什么？神的话。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听到神的话，你都不知道，是吗？借着神的话，你们门要重生，不是由人坏的影子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什么呢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，应该翻译成活的道 living。 神的道是活的，不单是活泼，它是活的，是借着长存的活道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也是说，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，又是讲到神的道，生了我们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初熟的果子。有没有看见？这是两个。所以这个也是再一次说到了，重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上帝他做了什么，神做了什么，圣灵更新我们，神的道来重生我们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都有了吗？都在哈，没睡着。第三个是神的怜悯，父神的怜悯。他怎么说？一起读，预备，请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这里讲到是父神的怜悯，我们可以能重生是父神的怜悯。第二个，我们可以重生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，但是他没有留在坟墓里面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 所以讲到四个方面，哪四个方面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是圣灵的更新，完全是他的作为；第二个是借着他活泼长存的道；第三个是因为他的怜悯，他愿意有这个旨意，他愿意拣选我们，他一早创始之前他预备了，他要拣选我们；最后一个是借着谁呀？耶稣基督。济南成就这个是因为最大的一个代价是耶稣基督，他的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来成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见了吗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接下来从十一节开始再讲这个，讲耶稣，这是耶稣自己讲的。所以我提一下，他耶稣十一节跟他说什么？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我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，我所见证就讲到见证，好像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生命之道，我是可以摸的，看见他，摸他，耶稣实在的，耶稣变成道，成了肉身，以前神是不能看见的，耶稣今天来了，他变成人了，他在地上一起伏，他就人没有看办法看见父，但是从他的耶稣就看见了我们的神，所以他是生命之道。十二十三节说什么？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都不信，如果我说天上的事你怎么能信呢？除了从天降下来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讲到他就是从天而来的，他就是从上头来的。所以你要重生吗？你要真的是看中对的对象，就是只有他，因为只有他是从天而来，从天降下仍旧在天，讲到他就是那位从上头来的。从下面开始，十四节开始讲到他是唯一的救主，因为摩西在旷野的时候怎样举蛇，这讲了一个故事，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一直在抱怨，一直在抱怨，抱怨到一个程度，神降下什么东西，火蛇就把他们灭了，死了很多人，那怎么办？他们就什么悔改，哎呀我得罪他，赶紧叫摩西的话为我们祷告。神叫摩西说，你帮他做一个什么铜蛇，然后这个蛇呢你挂在杆子上面，所有被咬的人你只要望一下看一下这个铜蛇，他们就什么好了。现在耶稣让他看见更大的事情，现在能救你的不是那个铜蛇，蛇的话现在也不能救你的，因为那些以前被救的人你们都死了，都死了，所以现在你看给你看更大的，就好像上一次第一讲的时候他让拿单也看见，你不单是看见梯子，你现在看见是人子在那边，天使在人子身上，以前的话雅各是看见在梯子上面，同样今天他让他看见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那个时候铜蛇人家望铜蛇你得救了，但是后来那些人都死了，现在铜蛇也不能救你们，在西西家的时候那个铜蛇还被什么除掉了，所以现在真正什么应该是这位的耶稣，人子也就这样被举起来。人子被举起来什么意思？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为我们复活，所以举起来又是两个，又是什么双关语，一方面讲到他为我们被举起来被钉了，一方面他告诉我们他复活，他升天，他得荣耀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这里用了很多的双关语，所以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里给我们一直告诉我们说，今天那我要问啊，百事道的子民们，你重生了吗？重生不是靠什么？不是靠你的宗教行为，重生不是靠你的知识，重生不是靠你的有现在年纪大不大？我们当中有的九十几岁了，都不是靠这些。重生靠的是什么？你仰望他，好像当初仰望神的，你信这位神。你信耶稣为你的罪而死，你信耶稣的话死里复活，你信这些你就得。所以十六节什么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赐给你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又是讲到信，信进去了吗？真信进去一定会发生改变，如果你生命没改变，我在怀疑你到底信了没有。现在都清清清楚了哈，一定生命发生改变。上一次不是跟大家讲了这个人麦道卫，他之前是强烈反对基督教是吗？ 他哪里都去过，教会都去过，失望透了。后来在大学里面看到有几个人，包括教授的话，他生命很不一样。人家跟他说，你问他说是什么东西改变你啊？他说耶稣基督。哇，他越听越气，别跟我谈这些，耶稣基督。后来这些人就挑战，你是学法律的是吗？好，你去证明耶稣是不是人子，这个命题成立不成立。所以他在美国在欧洲到处去收集材料，要攻击，他想写一本书要攻击基督教，说基督教是谎言。可是他越收集这些材料，圣灵跟他说，哼，你做吧，没门。哇，他这样子的越收集越那个，然后每天睡不着。唯有他到最后他顺服，他跪下来说，如果你是神的话，你向我显现。到最终他臣服了，所以他写的书，他现在成为非常棒的一个副教家。他父亲也因为这样子，他原先想杀死他的父亲，因为他是父亲是酒鬼，对吗？上个星期我们都讲过了，怎么这一个人最想杀他的，因为他小的时候杀不了他啊，小梅了啊，他比他大是吧？当我翅膀硬的时候，我第一个要干掉的就是他的父亲。结果因为他信主的时候，他父亲也不明白，像我这样子的酒鬼你怎么可以爱我。他说是，按以前我爱不了，可是现在是我是信了耶稣，我爱你。他父亲也信了，他父亲信完之后，大家都看这个是聪明的酒鬼，这个生命这样子改变，以致很多的人都因为他都相信。你们看见会生命改变的，不论你当初你多糟糕。再讲这个人，我之前也已经曾经提过，这个人聪明不得了，他父母亲都是读医科读牙医的，开诊所的，他自己两个兄弟也都是读牙医 读医科的，在我们这里都要考99点几才可以进去是吗？聪明的不得了，可是跟他后来跟他母亲说，我是同性恋。哇，他父母亲崩溃了，我家里什么都有，又培养你这么棒的话，你是同性恋。不单止如此，然后那个性泛滥一塌糊涂，后来还什么贩毒做到大的一个程度，他是美国是一个州的毒品的批发。后来被警察抓的时候， 他母亲开心得不得了，感谢主。因为后来就是因为这前面的他孩子的事情，他准备想自杀，后来在火车上面的话，有人拿一个单张给他，他接受的话，然后他十几年时间天天为这个孩子祷告。后来这个孩子在他监狱释放出来几个月之后去读神学，读完神学之后又再去另外一个神学院再读了硕士，后来在神学里面当教授。谁可以改变？重生进去一定产生改变。同性恋要改变容易吗？不容易，但是神都可以改变，这是神的作为，这是神的事情。那再讲下去，你随便 Google 一下，这个打进去的话，这个都可以找得到，很振奋人心的一个见证。讲到生命的改变，你重生一定有改变，没有改变，我们问自己，我重生了吗？我相信了吗？我真相信了吗？耶稣为了我的罪而死吗？你相信耶稣复活吗？你相信耶稣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吗？问我们这些问题。今天只是一个词，重生， born again from above， 从神而来的，从上面而来的。谁不认识尼哥底母？哇，偷偷摸摸的往上来。你知道他后来他生命怎么改变吗？圣经没有记载，在今天没有记载到他有没有信主，可是后来有改变了。在第七章的时候说到什么，他在他的同人面前，他为耶稣什么出来，跟他为耶稣做见证，这是第一个。到了后面耶稣被钉死之后，谁出来的话，买了那么多的墨药那些东西的话，去收拾去把耶稣埋葬，是谁啊？就是这个尼哥底母。你有没有看见生命改变了？会改变，虽然他当时不知道有没有马上接受，但是神的话进到他生命当中就发生改变。你知道这个是第三章，第四章还讲了一个非常的故事。你如果说尼哥底母真的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，有知识有学问什么都有，但是你请看一看撒玛利亚妇人，这个耶稣说你有5个丈夫，这个丈夫还不是你的，生命也是一塌糊涂，他为什么在大 热天的时候，就好像今天很热，举个例子，今天四十度，他在十二点的时候出来打水，他没能见人了。有五个丈夫还不是自己的丈夫，可是耶稣都爱他，明白吗？不论你什么身份，耶稣爱你，宝贝你。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，之前你那样子反对基督教，或者你是同性恋，你是毒贩，你是什么，耶稣都有办法拯救我们。只要我们心打开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其实正确的翻译不是独生子，独一的爱子，很特别的爱子，这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他接下去再讲的有几个都是很严肃的，你要灭亡吗？你要被定罪吗？十八节，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讲得很严肃哦。最后一节讲什么？3章36节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，没有中间道路了。还有说什么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里讲什么？他说如果你不重生，你就是在死的，就死在罪里面。如果你没有来到真光的面前，你仍在黑暗当中。你如果不从咒诅当中被得救，你仍在咒诅当中。这是耶稣说的，都在经文里面啊。所以今天的信息非常的什么 sharp， 很严肃的问我们，我重生了吗？今天就一个词，重生。我重生了吗？我重生的就是跟神的国有关系。我重生是跟什么有关系呢？重生是从上面生的，是从神生的。重生有假象，你有宗教行为，你有地位，你有年岁，你有学问，都不保证你重生了。重生唯有从水和圣灵来的，从水圣灵来，讲到道德的转化，讲到借着神的生命来转化，来更新变化呀，就好像借着好像水呀、啊、可以更新，好像借着风啊你可以感觉。今天我们重生了吗？现在知道了，重生了吗？邀请耶稣，耶稣进到我生命当中，好像这个图，我来仰望这位。以前他们是仰望这位铜蛇，现在不再是铜蛇了，而是仰望这位人子，这位神的独一的爱子。今天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，因为这个是太重要了。我宁可现在讲的可能讲的比较刺耳，可是都是从圣经来的，我没有添加的。他说如果你不是已经重生了，你仍旧死在罪里面，意思就是说你对罪的话没有反抗能力。你如果不是已经来到真光里面，这在这个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在后面几节都已经讲到了，是吗？19节，光来到世间，世间的人都什么行为是暗的，是恶的，就不爱什么，不爱光，倒爱什么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在这里。凡作恶的就恨光。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真光里面，我们仍然在黑暗当中。我们如果不是从咒诅里面被得救，他说仍然在咒诅里面，因为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非常严肃，真的非常严肃。我们重生了吗？盼望今天超过有没有一个小时了，我们听进去重生这个词，在我生命当中不是单单知识，我重生了吗？这是奇妙的恩典，完全是他做的。我们一起来闭上眼睛，邀请耶稣。不论你以前不懂得怎么跟他说，把我们以前那些假象都放下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以前不明白。是的，我不要在以后到进天堂的时候说啊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去教堂做礼拜做了30年了。你看见了啊，他在这里，罪冠满盈的他在这里。是的，只要抓住机会重生了，神的国就跟他有份，享受神的国。 主啊，求你帮助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为了罪而死，谢谢你父啊，在创世之前你就预备了这个救恩，把你的独生爱子、独一的爱子赐给我们这些愿意相信的。谢谢你，我愿意相信连这个恩典都是你给的，你不要我们灭亡，你把永生给信的人，我谢谢你，求你祝福帮助，求你帮助，帮助我，帮助我进到我生命当中，成为我的救主，成我生命的主宰。谢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，奇异恩典。